你用姊妹朋友们早安。在旧约圣经150篇的诗篇里面，诗人包括大卫在内的这些诗人们，他们用很丰富的情感来向上帝表达他们的敬拜、赞美、感恩、代求，甚至抱怨，甚至诅咒，对恶人的诅咒。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第8篇。这篇诗篇很特别，因为这是唯一的一篇诗篇曾经在太空里面诵读过的，所有的其他诗篇没有这样的特殊的地位。虽然我们也许许多的人喜欢诗篇，比方说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篇，对不对？但是在1969年的7月20号的晚上，美国这个阿波罗11号登月船，他们到了月亮上面，然后有3个宇航员中有2个 ，Neil Armstrong 跟 Buzz Aldrin， 他们先后踏足在月球的表面上，在月球上漫步，然后又通过广播向全人类来诵读诗篇第8篇，就是我们刚才所诵读的诗篇第8篇。诗篇第8篇的第1节跟最后1节都是同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的英文是说 how majestic， 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何其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你去翻字典的话，字典是用另外的形容词来解释这个形容词，但另外的形容词你会发现其实最后搞半天都是一个大的一个 circle， 都是一个用这个词解释这个词，用那个词再解释另外一次，最后转了一圈，其实大家解释清楚没有呢？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大概没有解释清楚。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有很多的其中的一个近义词就是 excellent、 marvelous 等等这样的词，但这样的词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另外一个词就是你的名 your name， 那你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对今天我们在座的其实应该不陌生，我们每一个人 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其实你是谁我是谁， 你知道是通过什么来衡量的吗？第一就是你我的父母给我们所起的名字，对不对？那个成为我们的一个特殊的定义，对我们人生的一个 unique identifier， 就是你我的名字。但是你我的名字里面到底含有什么样的分量呢？那个是我们的人的一生，他所说所做所行所表达出来的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同事最近吃饭，咱们坐在圆桌上，有3个桌子，我在其中一桌，然后我老板就开玩笑了，他说我们知道你会吃得很快，我说是吗？我今天不一定吃得很快。他说 your name your reputation goes before you， 他说你的名声或者是名誉都在走在你的前面。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我们想到耶和华上帝的名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10诫里面第3诫，上帝就说，他说不可亵渎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神对他的名是非常的，我们说保护性的 protective。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首诗篇是大卫，上面写大卫的诗。我们不知道是大卫在做牧童的时候呢，还是后来做君王的时候，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相信大卫在他 小时候做牧童的时候，一直到他后来做君王，其实他心里知道耶和华这位他的神，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上面这个八章的边上有这样一个题记，他说大卫的诗交予灵长，灵长就是这个诗班班长 Chief Musician Choir Master， 交予灵长，他说用加特乐器这整个诗篇150篇里面只有三首诗是说要用加特乐器，第八篇第81篇第84篇。加特乐器是一种什么乐器呢？没有人知道，只是大家知道是一种弦乐，而且是呢 string musical instrument， 而且是从加特菲利士地加特那里，他们在那里所常用或者是他们所发明的。大卫他写的这首诗交给诗班班长，要他用非犹太人外邦人之地所神性的一种乐器，一种弦乐来演奏这首诗篇。你知道我们读诗篇时，我们通常是读，对不对？别人读诗篇不是读，是唱，是唱歌的，是唱出，我们现在没法知道怎么唱嘛。你可以随便做自由的发挥来唱这首诗篇。大卫接下去就从至少三个重要的方面来诠释耶和华这位上帝的名是如何的美法。上帝的名其实就是上帝他本质的这个特征，这就是他的名。他这样说，第一节的后半节，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上帝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第一方面就是上帝的荣耀彰显在穹苍宇宙之间。当大卫作为一个牧童野地里牧羊的时候，从白天隐隐只能看见太阳，到晚上可以看见那些一闪一闪的这个小星星。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大概这个80后90后的孩子成长的期间应该都唱过这首诗，对不对？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们都叫我们的孩子唱一闪一闪小星星。大卫，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唱的这个一闪一闪小星星都是从书上里面看，那别人那个时代的诗人，据我们今天3000年前的这位大卫，他是在野地里面，在那种没有现代工业污染的环境中看见那明亮的星星，就有点像在中国的南方，比方说你去昆明的郊外西双版纳或者什么其他那些还没有被环境所污染的地方，绝对不是在北京的。北京一年没几天有好天气，对不对？在那些南方一尘不染之地，你去看夜间的天空，有一次我去短宣的时候发现，哇，我说这边的天空都是明亮的，难怪以前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说月亮都是美国的语言，对不对？他其实他并不是厚此薄彼，他说的是有某种 真相在后面。这位牧童，这位常年观看天上星星的牧童，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我们又问了，神的荣耀是什么呢？ The glory of God 是什么呢？又是一个名词需要解释，对不对？你说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对诗人大卫来说，你知道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吗？日月星辰那一闪一闪小星星就是上帝荣耀的彰显。那眨巴眨巴眼睛在蓝天之上的，高过我们蓝天天空之上的那一闪一闪的，就是上帝荣耀在全地的彰显。大卫生活在3000年前，他当然不知道有多少颗星星，今天的科学家算了算他知道了，在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里面有将近1000亿颗发亮的星星，像我们的太阳。但是我们的银河系只是在整个宇宙里面的多少分之一？1000亿分之一。所以在整个宇宙中请问有多少颗星星？1000亿乘以1000亿，这么多颗明亮的星星在那里， 一闪一闪。我们在住在美国的人，到了 July 4th 在美国独立节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独立节了，咱们看那些放烟火，对不对？中国咱们的祖宗做的烟火，算是中国祖宗的发明了。这现在到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独立节的时候开始放一放，放一放。我告诉你，那些放跟上帝一千亿乘以一千亿个星星，那是不可等量奇观的。上帝的荣耀放在这么如此广大的一个宇宙中，这么多的星星，这么多的星星放在一个范围之大，如果在银河系里面，以光的速度需要旅行10万年才能够把银河系走过，在这整个的宇宙里面需要旅行将近140亿年以光的速度才能把这个可观测的宇宙给走遍，从一端直径走到另外一端，这就是我们宇宙之大。当然大卫生活在那个3000年前也不知道今天科学家所了解的，比方说在90年代的中后期，在加州伯克莱大学的教授 George Smoot III 他领导的一个小组，他丈量整个宇宙穹苍，发现整个宇宙穹苍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我们说胚胎的宇宙，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图谱就决定了今天宇宙各个不同地方宇宙星团银河系不同星星所在的位置。他当面临着这幅宇宙胚胎时期的图谱，他就发了一句惊天的感叹，他说我们看见这个图谱就好像看见上帝的手机，他的 fingerprint of God。 在他的这项发现不几年之后，在2006年几年前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学科学奖，因为他让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又推进了一大步。这是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那你说除了诸天在述说上帝的荣耀，那一闪一闪小星星一千亿乘一千亿个，还有什么荣耀呢？你们往下看，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小括弧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知道上帝的荣耀除了在宇宙穹苍之中，这个无耻广大的穹苍里面彰显出来，你知道上帝的荣耀还在谁的身上彰显出来吗？就是人类的一份子，你跟我的身上，在如此小的100多磅，如果你瘦身的话也许不到100磅，如果你这个对宇宙的原子掠夺拥有的比较多的话，你也许将近200磅，不过在这100到200磅左右这个范围之内，上帝的荣耀彰显在这么小的一个个体上，这是圣经上所说的。他说你叫他比天使，这中文的翻译也是公元前第二第三世纪希腊文的版本，其实是译本的一个翻译，他把它Me Elohim 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 Angel。 但是你如果看犹太人的官方的版本 Tanakh， 你如果看犹太人官方的版本 Jewish Society 他们翻译的 Tanakh， 你去看那个版本的时候，它翻译成 Divine Beings。 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你叫它比 divine beings 微小一点，其实那个词它是与神是同一个动同根的词，意思就是说你叫它比神微小一点。上帝的荣耀，无穷伟大的上帝的荣耀，放在一个只有100到200磅的这样一个个体，咱们一个男男女女人类你我的身上。你说圣经上还有什么其他地方讲到你我是比这么如此尊贵的神小一点点的？在诗篇第82篇第6节里面有一句话说，神陈说，那你陈说其实那是神自己第一人称说话， 他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或者翻成都是至高者的儿女。他说你们是神，你们是 divine beings， 或者用一个小写的 G，you are gods， 小写的 G-O-D-S。 因为在八十二篇的第一篇里面，上帝对诸神说，上帝对 divine beings， 对 gods 说，讲到他对人类的不满，人类不秉公行义。本来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但是你们都要死去，都要归于尘土，都要扑倒，像王子扑倒一样。但是上帝的公义有一天要审判全地，这是诗篇八十二篇里面讲的。那你说这是旧约的圣经，那新约的圣经呢？我只举两处，一处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里面，你记得保罗在那里怎么说？他说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你们生命的版本，你们生命的内容，你们生命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血肉之体，你们生命的本质是基督神的儿子。然后他说基督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必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位按照上帝神儿子形象把人类创造出来的主，有一天要让人类，他再来的时候要让人类一样死而复活，拥有基督那样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另外一处彼得，使徒彼得所写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四节里面说，他说你们既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那里翻译是 divine nature， 你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告诉各位哦，上帝的荣耀不仅彰显在天上，上帝的荣耀竟然彰显在你我这么小的一个的个体上。大至宇宙是上帝荣耀的彰显，小至你我也是上帝荣耀的彰显。所以初代的教父他们用拉丁文就创造了一组拉丁词，他说人是谁呢？你知道人是谁吗？有的人比方说两天前还是昨天，在我忘了是在德州还是在哪里，有一个妈妈，她要她的儿子十五岁的儿子出去倒垃圾还是干什么，然后出门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侵入者进来，用刀划了她的脖子，给她划破了一条口。然后这位基督徒的姊妹呢，她就读圣经一个多小时给这个攻击她的这位男子听，然后读到一个程度，这个男子呢就道歉，这神话语的力量，然后就离开了。他的儿子呢真是胆小，看见里面发生的事，躲在后面 backyard 后院的一个地方隐秘之处躲了一个多小时，说乖乖应该赶快报警，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报道出来之后，我看在亚布下面那个，你知道现在 news 下面都有人的读者的评论，对吧？你知道有一个评论他是怎么评论的吗？读者说，他说大家别忘了，人其实就是猿， man is but apes， 人就是猿。这是现代的人对人性的一个总结，人就是动物，高等一点的动物而已，其实它的本质跟猿猴差不太多，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呢，圣经的作者的解释不这样，初代教父的作者的解释不是这样，他用一个希腊两个希腊那个拉丁词 Imago Dei， Imago Dei 就是 Image Bearer， 就是神荣耀形象的承载者，神的承载者，或者说你是一个小神。你知道有时候咱们这个讲道的人要很小心的，一说你是一个小神，你会觉得这是异端，对不对？但是你别忘了，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你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那个属神的性情的生命，是彰显神荣的那种生命。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我是小神。你知道，当你我说是我们说是基督徒的时候，是说你我是小基督，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是上帝荣耀一个伟大的彰显。你知道今年是中国人的什么年？龙年。你知道龙年会发生什么事情？龙年在十二生肖里面，唯有龙在中国人的传统的里面是不清不楚它长什么样子的，是一个虚构的动物的形象。所有其他的生肖，牛啊、兔啊，你看马都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动物的形象，但是龙是很不清不楚的。咱们不清不楚的这个龙的形象被中国人拜为什么？十二生肖之首。所以我这个我也是龙年生的，所以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十二倍的乘数之前，当然整个人生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十二乘倍之后就没了，对不对？在地上的人生我也是龙年的。但你知道龙年会发生一件什么事？龙年会发生一件就是婴儿潮，很多人赶在龙年做要生孩子，所以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工作着，希望在龙年能生出一个孩子，龙子出来。其实有人做过调查，龙子不见得是更聪明。因为比方说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里面有800多位，有人根据他们出生的年日做了一个统计，每11.6个人中有一个是龙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每11.6个诺贝尔奖中，你知道整个生肖是多少？12，对不对？那也就差不多是12个人都有一个是龙年生的，所以呢，加上这个统计的误差在里面，所以根本就不足为念，不足以作为证据。龙年生的就更聪明，不见得。咱们太太是5年生的，也很聪明的。你们中间有其他的生肖的也一样。中国人说，你记得春晚，每年的春晚都要唱大约，很多时候都要唱咱们是龙的传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我不是龙的传人，说你我是龙的传人，那种虚虚渺渺不清楚的这个动物，龙的传人其实是对你我的一个极大的侮辱。咱们是神的儿女，不是龙的传人。相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古龙，就是魔鬼 The old dragon， 我们是被古龙所束缚之下的，所绑架的一群人。耶稣基督要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我们充其量是在古龙魔鬼的辖制之下的人。耶稣基督要把你我救拔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一方面，神的荣耀。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因为神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伟大的穹苍之中，也彰显在这么小的一个5尺左右的、5-6尺左右的这样你我的身上。第二，他说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里讲到神的能力，刚才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名怎么美法呢？他的能力。你知道大卫当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而且大卫吩咐他的这个诗班班长要特别用加特的乐器 Gittith 这样一个乐器，你有没有想过，在大卫的做少年大卫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有一个从加特 Gath 这个地方来的腓尼斯底来的一个巨高巨高的人，他的名字叫歌利亚。他们来到以色列的面前要跟他们征战，他们在那里骂阵亵渎上帝的名。然后你知道这群犹太人的士兵啊、官长啊，他们都在那里瑟瑟发抖，对不对？有一个去送饭看他哥哥们也在当战士，这少年人牧童大卫去了之后满不经意说，那位是谁呢？他竟然骂永生神的军队。然后你知道那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里面，那段故事就是他 他本来扫罗要他披上盔甲来去应战哥利亚，对不对？他这个披了之上，就发现这个沉重的不得了，他自己都不能无法动弹。他说：“不要这个盔甲。”他说：“靠着他们长得胜，不是靠着这些精兵强将，那是靠着什么？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鸡炫的东西，就像我小时候那个弹弓一样，只不过是比那个稍微更可能更 fancy 一点。然后就捡了五块石头，意思就是五块石头并能把他打死。请问他最后用了几块石头？一块石头，对不对？然后对准那个，他虽然都是全身盔甲，但是他有一个地方没有被遮盖，就是他的额头这么一小块没有被遮盖。然后就机旋一下，就像拉一个弹弓打在他的额头上，那个巨人就倒地而死。所以大卫说，这里用夸张的语言，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婴孩，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因为上帝的名是他得胜的关键。所以大卫当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写下这首诗篇，他说：“上帝的能力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你也许不相信，其实当你做父母的时候，或者你做小孩的时候，你就知道婴孩的口有多大的能力。你做父母的就知道，对不对？半夜三更的时候，那一声惊叫，那你睡得再香甜也必须什么起来，因为他的能力太大了，他呼唤着你，指挥着你要做他该做的事情，把牛奶把或者奶什么奶人奶给他。这是婴孩的能力，口中的能力。还有呢，他说吃奶的口中，你知道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他做这件事把他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咱们男人没办法知道吃奶的，只能说吃咱们母亲奶的滋味，但是那个太久远太久远都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但是做母亲的就知道那个力量是很强大，强大到一个程度，那个奶汁本来都不出来的都被他给吸出来了，对不对？这是婴孩吃奶的力量。上帝的能力就在那个里面彰显，或者说那样一点点能力都是上帝荣耀的彰显，他能力的彰显。你我今天有力气生活也是上帝能力的彰显，你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呼吸都是上帝能力的彰显。当大卫这首诗写完差不多1000年之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出场在人间，当他短短的30多年的人生快要结束之前，他在他钉十字架之前的5天，星期天棕榈主日，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了几件事。第一，赶出什么？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和卖鸽子的人在圣殿里面。然后他还医治，马太福音记载说21章，医治那些瞎眼的、瘸腿的。然后再，因为那是在棕榈主日的时候，在圣殿的里面周围，在边上有许多的小朋友在那里跑来跑去，他们唱什么歌？他们说何珊娜何珊娜，归给我们的神何珊娜。那些犹太宗教界的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听了很不耐烦，跟耶稣说，意思就是说耶稣在那里医病，然后小朋友在那里叫喊说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这些宗教界的领袖说，他说你看他们都说什么，你听他们都在说什么。然后你知道耶稣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难道没有念过这经吗？他引用诗篇第8篇这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你们难道没有念过经吗？他引用的大概是其实是一本的翻译。他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上帝的赞美得以完全，在这里是说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大卫诗篇1000年之后，上帝的能力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但是对这个能力的赞美是在耶稣周围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的一群小朋友中间赞美神赞美主。这是上帝的能力。 在大概两三年前，我读到另外一则报告，中国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位研究员，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他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跑遍中国许多的省份，能去了解中国的家庭教会。他做了许多的采访，也拍了许多的录像。他有一次在北京，我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场合，一个学术报告的场合，是在北大还是什么地方，他做报告的时候，我读到这样一个最后的在那里听报告的人写出来的后来的一个总结。他说他一边放着幻灯，放着录像，那个录像里面有一群家庭教会很小的小朋友，他们在那里唱赞美诗。这位做报告的人说，他说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当他听见这样一群小朋友唱着赞美上帝的诗的时候，他这样一个无神论的研究者，他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群小朋友的身上，他看见中国的希望。他称呼这群小朋友是什么呢？他是一群阳光的孩子， Children of light， Children of sunlight， 一群阳光的孩子。他说他在整个中国没有看见这样一群活泼可爱，这样用他们的童声来赞美上帝的孩子。我告诉各位哦，上帝的能力，他的名，在那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第三，就是上帝的护理。前面是说神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 后面是说神的能力 ，the power of God； 这里是说神的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诗人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面对这么一个浩瀚的穹苍，诗人大卫一想看见月亮星辰，他说人算什么你这样关注他，他说你顾念他呢，就说你去想他 mindful of him， 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呢， you care about him， 他是谁竟然值得你的关注呢，竟然值得你心肠中的思念呢，竟然值得你施恩手来养活养育他。但是大卫立刻有一个结论，他说你叫他比天使或者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无冠冕，因为这个缘故上帝无畏不至的顾念和眷顾。上帝的眷顾是大至整个宇宙，小至你我身上的每一根汗毛，每一个神经细胞，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原则，这是上帝对我们眷顾。你知道咱们活得好好的时候，没病痛的时候，咱们从来不去想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对不对？直到有一天五十肩呢，肩痛啊，其实不一定是五十肩，是在那个电脑创造电脑的人没有想到，就是没想到这个电脑经常这样敲敲敲这个鼠标，敲到敲多了之后会导致你这个肩酸，对不对？对，会的。然后你我在衰老之中发现，一些本来很好使用的东西，今天不大好使用，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那个东西有那么的奇妙。有那么的重要，上帝对我们的关注是无微不至的，大至整个宇宙，小至整个细胞。在大约十二年前，美国的另外一个科学家，他的名字叫 Francis Collins， 他领导了全世界几个国家3000多个科学家来解读人类的基因的蓝图。人类基因的蓝图就是我们的生命之书，解读出来发现那里面有多少个字呢？有30多亿，父母合起来有60多亿，这么多的字。那些生命之书呢，附着我们身上数万亿个不同的细胞，它是怎么按部就班的能够长成不同的组织跟器官？我们身上的上万亿个细胞， 透过一个 training 的不同的细胞，以及在我们身上的每一颗原子，其实都是上帝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件衣服，没有一件衣服有我们的身体这么精致。你能想象，世界上你所穿的所有的衣服，穿了一阵子就坏掉了，需要去买，对不对？你需要重新买新的。没有一件衣服像你我身上的衣服这样陪你我一辈子，就这一件衣服，你没有再穿第二件，你没有再穿第二件衣服，就这一件衣服陪你一辈子，这是上帝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告诉各位哦，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隐隐约约看见一点那些万物伏在我们不是脚下，伏在我们的餐桌上，鸟啊、肉啊、猪肉、牛肉。鱼啊，天上的、陆地上爬的、海里的，全在我们的桌上，附在咱们的桌子上。我告诉你，这不是上帝和我们管理万有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实现，不是这样。他要我们管理的是替神来统管这个宇宙万有。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能成功的来替上帝管理好宇宙万有。那是不是上帝要我们，他创造我们的使命就没有完成呢？他当然有，他差遣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有一天他要带我们进到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处，我读给你听，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二章有一节这样说，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理。”第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其实经上某处就是诗篇第八篇，我刚才看的。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什么呢？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我告诉各位哦，诗篇第八篇这里所讲的上帝创造的使命，我们成为神的 caretaker， 我们成为神创造的 steward and caretaker of his creation， 是说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要实现。今天我们没有实现好，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要实现。耶稣基督就带领全新的人类 the new humanity 能够成为管理新天新地的管理者。所以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大卫3000年前所写的这么一首短诗，他其实讲到从创造一直讲到永恒，一直讲到永恒，咱们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来统管万有。我以前说过，圣经上讲到类似的话，说他说耶稣基督从天父那里承受产业，对不对？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什么产业？一同成为上帝的什么后世。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独生儿子，我们也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一天要跟他新人类，要跟他在新天新地里面管理新的宇宙万有。我告诉你哦，这是人来人间生活走一趟他的全部的归宿之所在。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我提醒你注意哦，你的人生你不是猴子，你也不是猴子一样的生命，你是神儿子那样永伟的生命。有一天在今天的地上人生结束之后，你要实现在新天新地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来管理宇宙万有。咱们还不知道那个管理是怎么个管理法，但是一定比今天的人类要管理得更好。然后大卫再一次回到他的第一句，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呢？从他的荣耀彰显在天地间的一闪一闪小星星的荣耀，从他所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你我人类，然后呢他的名又通过他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就是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所见的能力，就是那些来到上帝的面前说自己无能的时候，他就从上帝那里得能力的那样一种能力。当人跟上帝说我还能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没法临到你。上帝那伟大的改变你我生命的，有一天使你我死而复活的那个无穷生命大能，就没办法临到你我，除非咱们来到上帝面前说咱们不能。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句十二章有一句话的说，他说上帝的能力是在什么？在那软弱的身上，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情愿夸自己的软弱。基督徒在求告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显出来了，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就是上帝的护理，上帝对我们生命今天无微不至的关照。上帝有一天还要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咱们一同来陪他管理整个宇宙万有。那上帝的名，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的创造救赎在永恒中就得到完全彻底的实现。这是今天我要带给各位的信息。也许下一次我要带给各位另外一个诗篇，是讲到人怎么在他真实的情感中向上帝抱怨的这样的境界。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了一群人，为了彰显神儿子那荣耀生命的形象。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也彰显在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身上。你又将你那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能力赏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你又派我们成为你创造的托管者，有一天要与耶稣基督一起来统管宇宙万有。主，我们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也是你圣餐的时间，圣餐是主耶稣基督